所法王天菩萨心地品，皆老非空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师大慈，释迦牟那尼，沙弥沙弥尼，在家菩萨，大家早安。请翻开本次第二十页，本次第二十页，请看着第八行，丁山世间，我们前面佛说梵王已经解释过，所以接着就解释尖这个字，我们就看这一段文。佛说梵王是此尖别体，尖是此尖通体，尖法语，法语修多罗，此梵气尖，上气妙理，下气群气，故名为气。为法为者，经苦常难，故名为经。含常法二义，常者不变不坏义，法者鬼持义，鬼生不起，任持自信，鬼持其气体，藏其气理，又分为贯摄二义，贯其贯串，奴以现贯发，辟以经文，贯如来所说义。摄其摄持，欲以经文能摄持可度之机，有金察进入之意，乃行察必经之路。我们先看透彻。佛说梵王是此经别题，佛说梵王这四个字是这一部经的别题，所谓的别题就别于其他部经的名称。经这个字是此经通体，经这个字就是这一部经的通体。什么叫做通体？也就通于其他部经，其他部经也都叫做经。经法语，经就是法语，我们中法的言语。梵语修陀罗，假如是梵语的话，就称作修陀罗。此梵气经，此谛就不把它翻译叫做气经。那么气就是契合的意思。上气妙理，下气群气，故名为气。往上可以契合于诸佛所证的真理，往下可以契合于可度众生的根基，故名为气，因此就叫做气。为法为者，经苦常难，故名为经。那么它可以作为法度，作为规则。现在还有古代，从古至今都是常常是如此的， 所以叫做金，称他叫做金。他就含着长发这两种的意思，长则不变不坏意，长也就是不改变，那么不破坏的意义，因为长就是三世，它不能够改变，因为它是契合于真理，真理过去是这种的真理，现在也是这种的真理，未来还是如此，所以三世都不能够改变，因此它就叫做法，三世太多不破坏，所以就有不变不坏的意义。法则鬼持意，鬼生物解，认识自信。法就是鬼持的意思，鬼持的意思。那什么叫做鬼持？下头就说鬼生物解，认识自信。它有一种的规范，可以升起众生对它的了解，它也可以认识自知体性，认识自知体性，成为它这一法，成为它这一法。就好比这个扶持，它也是一种法，它有一种的规范，可以升起我们众生对它的理解，知道这种形状的，就叫做扶持。那么它法的本身也能够认识它自己的体性，就是这个样子，这属于认识自信。鬼持其气机，长其气离。鬼持也就是它就是气机，因为法它能够契合众生的根基，可以规范行人升起如理的作意，升起修行用功的这一种得用，因此它有这个规范的意义。所以鬼持就是气机，长其气理。长为什么说是气理？因为长就是往上可以契合诸佛所证之理，三世诸佛所说的理都是相同，过去诸佛如是宣说，现在诸佛也是如是宣说，未来诸佛亦复如是，这种的理性是不改变的，所以依照他这种不变之意，所以称作常，所以常就是气理，气理。又翻为贯摄恶意，它又可以翻成贯摄两种的意义，贯也就是贯穿，就如同以现贯发，辟以经文，观如来所说意，观就是贯穿的意思，就如同用线来贯穿花瓣一样的，这个就辟别。用经文可以观摄如来所说一切诸法的意义，那么摄即摄持，摄也就是摄持的意思， 又比曰：君闻能射此可不吃鸡、啊、那么就如同我们看经依照经中所诠释的义理，就能够射受我们的心、啊、所以射此也就是能够射此众生可度的根基，因可度化的根基。又今则进路之意，乃行者必经之路。又今则，它就是进路的意思。什么叫做进路？也就是我们修行之人必经之路，我们修行必经之路，这个属于进路、啊、那么就如同我们修行之人依照戒定慧三无漏学去修持，哪一个修学的人都不能够超越这三学派。此戒定慧三学能够从因自苦，舍弃凡情而入于圣位，必经的道路都是依靠戒定慧三无漏学。没有一个修行之人能够离开戒定慧而能够成就圣道台。所以经也就是行者必经之路，那经上所诠释的就不外戒定慧三无漏学。好，接着由此经法具有教行理三，言教经者大圣垂直随类开示，所有训靠法界同尊，故名为经。言行经者，一行、五行、万行为成数行，三圣圣众之首共有，绝无异趣，故名为经。一行者，一行三昧是也；五行者，即涅槃首位，天行、圣行、病行、婴儿行、梵行。言理经者，有佛无佛，性相常处，魔外不能令其坏，大圣不能有所错，数穷横遍，体其真如，故名为经。好，我们就先看透彻。由此经法具有教行理三，由此经法它具足有教行理这三层，就教经、行经、理经这三层。言教经者，讲到教经是什么意思啊？大圣垂直随列开示，所有训告法界同尊，故名为经。也就是伟大的圣人垂下大慈悲之心，悲悯一切众生，随众生的种类来开示，开示随众生的根基来引导众生那么所有训诫告示众生的这种言语，是法界九法界的众生所共同遵守的，所以就叫做经。 叫做亲，这个称作教亲。言行经者，一行、五行、万行、微尘数行，三圣圣众之首共有，绝无异趣，故名为经。说到行经是什么呢？就是一行、五行、万行、微尘数行。讲到一行，一行是什么呢？一行呢，也就是如来所行之行，叫做一行。行是以禁区作为意义，能够行这一种的行，就能够趋向于佛果。它虽然称作一行，难得它也具足五行。五行就是下头所说的天行、圣行、病行、婴儿行、犯行。所以在涅槃经说到五行之后，他就说复有一行是如来行，也就是能够在于一行当中行于五行，具足没有欠缺的情形，这个是一行。另外一行也可以解释出一行三昧。一行三昧，什么叫做一行三昧？在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上头说，法界一向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那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当先闻般若波罗蜜，如受修学，难否能入一行三昧。要缘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欲，端身正相，能以依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啊，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何以故？念依佛功德无量无边，亦别无量诸佛功德无二。好，我们就稍微消释这一段。文殊师利所说《摩诃波罗蜜经》上头说，法界一向系缘法界，自名一行三昧。那什么叫做法界一向呢？所谓的法界一向，起信论上头也说到，复次一是三昧，过复次一是三昧过，则知法界一向为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生平等无二，是名一行三昧。起信论上头就说到，复次又复其次，一是三昧。一是三昧是什么三昧呢？就是指真如三昧，依靠一指真如三昧的缘故，就能够了知法界一相。所谓的法界，也就是实法界。那怎么说法界一相呢？因为在实法界里头，圣凡四圣六凡难无清净，差别的相都泯灭了，所以称作法界一相。那么它怎么能够泯灭呢？怎么能够入于法界一相而得到平等平等，没有两样呢？ 第一个就是要依靠真如三昧，真如三昧，依靠真如三昧能够总观诸佛的法身跟众生的身，众生的身平等没有两样，这个就叫做一行三昧。因为唯独一种的真如恒沙诸佛的法界都没有一点慈悲之相，所以就称作平等，就是法界一相了，这个就是法界一相。所以法界一相吸引法界，我们这个心就吸引在这种法界一相上头，这个就叫做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假若善男子善女人想要入于一行三昧的话，要怎么样呢？当先闻般若波罗蜜，应当首先要听闻般若波罗蜜，如手修学，依照般若波罗蜜里头所说的去修学，然后能入一行三昧。又说善男子善女人想要入于一行三昧，应处空闲，应当处在空闲的地处，舍诸乱欲，舍弃种种妄想，扰乱心中的这些妄念都打消它，摒诸万缘，不打其他妄想，要端身正相哦，比如我们念佛，那端身正相，面就向西，面向西。能以依佛，我们能够啊，对一尊的阿弥陀佛，我们修净土的，能够对一尊的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念念相续，即是念通。就在这个念当场就能够见到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念一佛就可以见许许多多的佛，何以故？为什么啊？这种道理呢，念一佛功德是无量无边，一比无量诸佛功德无二，我们念一尊南无阿弥陀佛的功德，它是无量无边，它也就跟啊，念无量诸佛的功德是没有两样的，所以这个就入于一行三昧。所以我们念佛专心念佛，也就能够入于一行三昧。念佛三昧，诸三昧当中之王，这个非常殊胜的，这个就是一行三昧了。还有相切卡在摩诃止观里头也讲到四种的三昧，常行三昧、常坐三昧、半行半坐还有随自意的这种三昧，都可以叫做一行三昧。接着我们再说明这个五行啊，这个后边的括弧就是说，五行者即涅槃首位天行、圣行、病行、婴儿行、梵行。我们先说明这个所谓的天行，我们先说明这个天行。天行呢，就是天之理，也就是四悉檀当中第一义悉檀。我们修行之人能够依法入理，这个就叫做修行。由闻而了解文中的意义，由文中的义理而升起行门，由行门而能证可，所以就叫做天行，就心起行证，这个就是属于天行。 接着再说明圣行。什么叫做圣行？圣行也就是旧约界定法，这是三圣圣人必须要修学的，这个属于圣行。圣也就是正的意思，也就是我们菩萨的行者，一界定法三无漏学所修之行，就叫做圣行，叫做圣行。那么另外并行，并行是什么？并行也就如同比丘尼戒上头，那么他本来是个大菩萨，但是他视线犯戒，这样就是现出并行来，目的就是使令佛陀来自戒。那么佛陀自戒了之后，使令我们或是的众生能够依照戒法去修持，这个属于并行。另外因而行，因而行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菩萨他运用慈悲之心，视同人天声闻缘觉小善之行，这个叫做因而行。接着第五叫做梵行。什么叫做梵行？也就是用我们这一念清净之心，运用慈悲之行，来拔济众生之苦，给予众生之乐，这个就叫做梵行，叫做梵行。梵也就是净的意思，净的意思，也就是菩萨，菩萨他没有空有恶边的哀草的这种染污，就叫做净。以此净心，用这种清净之心，能够运用以慈悲给予众生快乐，而拔除众生之苦，这个叫做梵行啊。那么这个就是五行啊，五行。接着万行啊，万行就很多了啊，所谓六度万行，还有围城数行啊，如同围城的数目那么多。的这颗行门是三圣圣众之首共有，绝无异趣，故名为经。这是声闻缘觉菩萨三圣的圣众之首共同这颗遵循的，绝对没有另外不同的趋向，所以就叫做经，叫做经。然后下头的科普我们刚才都说过了。接着原理经者，有佛无佛，性相常处，魔外不能令其坏，大圣不能有所错，数穷横遍，体极真如，故名为经。说到理经是什么意思？理也就是不变的意思。有佛无佛，性相常处，就好像佛出于世间说法，或者不出于世间说法，但是理性它都是常住不变的，它性相都是常处的，或者说性是常处，我们可以了解怎么相也是常处的，那就感觉奇怪的。我们前面不是说过吗？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嘛。既然是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这个香也是常住嘛。因为中道是常住之法，所以大彻大悟的人看到一切香都是常住的。所以普通啊，《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大彻大悟的人，凡所有相 知识实相都是实相了，所以性相都是常住的、啊、这个就是性相常住，魔外不能令其坏，魔王外道也不能够破坏它，不能够使令它破坏它。大圣不能有所错，伟大的圣人也不能够有所造错而使令他清净，因为他本来就是清净嘛，本来清净的嘛。数穷横遍啊，体其真如，故名为经。数穷横遍哦，这种的理性它是数穷三气，过去现在未来三气横遍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就是十方。体即真如，它的体性的极致乃是真如佛性也，所以就叫做经，所以叫做理经，这个就称作理经、哦、好，接着要闻之即即教经，气机即成行经，气理即是理经。又此方以文字为教体，故此卷字为经，于卷字中具足三经，能令众生解其所权，即是教。依此生善灭恶，即是行；依此证入法性，即是理。先看到这，又闻之即教经，又查一切经典的文字，它就是属于教经。契机即成行经，由文字而记载佛陀教导弟子的法门，诸弟子能够随文入观，所以就是行经了。他能够契合众生的根基，就成为行经。契理即是理经，由行而能够记录文下所全的义理，就是理经。所以契理就是理经。要此方以文字为教体，故此卷字为经。要此方又此我们此中法这个地方以文字为教体，是以文字作为教体，作为教体，所以就此卷字为经。一简一简的一字一字的啊，卷尺卷尺为经、啊、古时候我们的经本啦、啊，但是一卷一卷的，有卷轴的，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国画或者书法去给人家表片，也是一卷一卷的这样子。那现在我们就把它装成书本的这个形式。所以这里就指卷字为经，于卷字中，在卷字当中哦，它也去除三种经，能令众生解其守权，即是教，能够使令众生，使令众生哦，了解其中守权式的义理。就是教经，依此生善灭恶，即是行。依此啊，依此而生起啊，生起善法，灭除恶法。这个就是行经，依靠这个经法，我们就可以生起善法而灭除恶法。这个就是行经。 一直证入法性即是理，依靠这个经法而能够证入法性，证入法性就是理经。要此经以何为教行理三经，为诸众生迷此心性之理，故生五处烦恼，因而造业沉沦生死。诸佛敏知出世说法，设此饭碗大教，令了本源心地，此其教亲。众生闻此必成何觉，以此三句境界调制三业，升起三学，返本还原，舍凡趋胜，此其行亲。颠倒众生迷此大窍，难其心性恒常不变，即此心性名为理经。这一段就是说，要此经，要我们这一部方往经，以何为教行理三经呢？以什么作为教行理三种经呢？为诸众生迷此心性之理，故生五处烦恼，因而造业沉沦生死。为了一切的众生迷惑于此方往心性之理，所以就升起五处的烦恼，五处地缚的烦恼，见一切诸地缚，欲爱诸地缚，色爱诸地缚，有爱诸地缚，无明诸地缚，见一切诸地缚就三界的境缚，欲爱诸地缚就欲界的时候，色爱诸地缚就是色界的时候，有爱诸地缚就无色界的时候，合起来这个见识后，然后再加上无明处地破，就所以无明破这样子，那么就是根本无眠，前面属于知末的无眠，这个属于五处的烦恼。由此五处的烦恼，他就造业，造出诸多有漏的业，善恶诸业，于是他就沉沦二重生死之苦。二重生死就是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分段生死是六道众生的生死，变异生死是三圣圣者的生死。那么凡事没有破，根本无明破，没有彻底破之前，都有变异生死。那阿罗汉果就了了分段生死，但是他仍然有变异生死。这个菩萨他还有变异生死，是吧？所以呢，这里就是升起五处烦恼，因而造出有漏的诸业，于是就沉沦二重生死的苦海。诸佛敏知出世说法，诸佛怜悯众生多，他就示现出现在世间来说法，随众生根基施设教法。施设什么教法呢？施设此梵王伟大的教法，使令我们能够了解，使令众生能够了解本源心地，本源心地啊，这个就正是所谓方往经的教经，这个就叫做教经。接着，众生闻此，必成何觉？以此三句境界，调制三业，升起三学，返本还原，舍凡趋胜。此其行亲， 们众生听闻此梵王伟大的教法，他就能够别离成性而合乎觉道，契合于觉道。以此梵王大教的三句境界，色律一切，色三法切，劳逸有情切，这三句境界用来调治调伏治疗我们生苦意三业，生苦意三业啊。那么能够升起三学，升起戒定慧三学，因戒而生定，因定而发慧。那么由此戒定慧三无漏学，就能够返本还原，能够返回我们的这个根本，恢复我们的本性的源头，也就契落契合于本源心地，于是就能够舍凡趋势，舍弃凡情，契入圣位，这个就叫做行经。颠倒众生迷此大窍，难此心性，恒常不变，即此心性，名曰理经。我们颠颠倒倒的众生迷惑于此梵王伟大的教法，然而众生虽然了迷惑于此梵王大教，但是他的心性仍然是常恒而不改变的。就着这种常恒不改变的心性，就叫做梵王的理经，这个叫做理经。因此呢，由这个理而升起所说的教法，由此教法而升起修行的行门，由修行的行门就可以证得我们本源的心地。你既然是唯心，教也是唯心，所以呢，我们能够全心起修，全修在心，正而信他而升起修塔，全部的修塔，最后还能够契合于信塔。所以以不生不灭之心为因，我们还能够成就不生不灭之口，这个正是梵王经的教行理三品，这个就是按照经文来说明教行理三经。接着我们再看下头一段，当知卷次只是设法，于设成中寄居三经，于成一耳，如佛在世时以音声为教体，或随闻欢喜，随闻生善灭恶，随闻入正，于一音中三经云去，又相继佛国，以相换作佛事，是谓为教体。佛有佛国，以天意作佛事，是处为教体。又无人闻法，立法观察，此其以法成为教体。以要言之，六尘体是法界，故一一无非教经，一无非行经，一无非理经，但随根有立顿，致使迷悟不同而是经亦见。好，我们就解释这段。当知卷次只是设法，我们应当了知卷次 那么卷次只是设法，卷次呢它只是设法，这个就属于设法，因为我们眼根所对它啊，这个就属于色尘，它属于色法，是这一类的卷次啊，这个经典啊，方王的这个经典，它只是属于色法。于色尘中聚聚三千，于尘一耳。在色尘当中，既然都去除三种心，交心、理心、行心。其余的尘亦复如是，色尘具足三心，其他的声香味触法这些尘都是如此，也都是如此的。好，接着我们再看下头就一一的说明。如佛在世时以音声为交体，如同佛在世的时候就是以音声作为交体的，所以在楞严经呢里头，文殊菩萨拿佛陀的所说的偈颂就是说：我今起如来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所以是以音声为教体，在楞严经文殊菩萨回答佛的偈颂，他就说：我今起如来，我现在起拜如来，佛出娑婆娑婆界，佛出现在娑婆世界，此方真正的教体是什么呢？清净就在音闻，也就是以音声作为教体。我们阎浮提的众生耳根最利，一听法就入心，好，然后就依透着去修行，所以是以音声为教体。破水文翻起，那么听经文法的人听到佛说法的音声，他就生起欢喜心，这个就叫做士气息盘。或者随闻生善，随着听闻佛说法生起善法，生起修善之心，这个就是为人息盘。能够听闻佛陀的教法，他能够升起灭恶之心，这个就叫做对治息坦。随着听闻佛说法啊，能够证入这个真理，证入中道第一地，这个就是第一义息坦。所以这个随闻入尘，于一因中三经缘去，在佛的一种原因当中，三种经都去除，都圆满去除，佛以一因缘说法，众生随力各得解。所以在一种圆满的因声当中，三种经圆满都去除，又相继佛果，又者相继的佛果，它是以相换作佛事，是为教体，为教体哦，这个就是未成作为教体，相继的佛果就以相换作佛事哦，我们吃了这个相换，哇，能够开悟证果，啊，不得了，啊，所以未成它也是教体。教体，或有佛果以天意作佛事，是处为教体；或者有的佛果，它是以天意哦做佛事哦，天意穿在身上哦，就能够听闻佛法， 能够升起六目六法六身之心啊，种草得到啊修习圣道的利益。所以是以天意为教体，这个就是促成为教体。又无人闻法，又者无人听闻佛法啊，而经历这个法尘来观察，立法来观察，这个就是以法尘为教体，法尘为教体。那我举个例说了啊，像诸位了啊，是听法的善知识，诸位是听法的善知识哦。那么这个法堂也是善知识呢，法堂为什么是善知识啊？啊，法堂是它是宣说佛法的地处吧，我们听闻佛法就能增长我们法身的慧命，所以法堂也是善知识，我们的点座也是善知识。点座怎么是善知识？点座为我们大众调理饮食，使令我们的这个能够用功办道，所以点座也是善知识哦。好，有就是这个灯光也是善知识，灯光它能够照破昏夜了啊，那么使令我们可以这一晚又能可以看书，您看多么好，所以都是善知识，这个就是立法观察，没有不是善知识的。所以这个所谓的追逐繁华无非波了牺牲尽是广长舍哦，三舍无非是清净身哦，是吧？这个都是你某一种法某一种法对我们都有利益，或者说那一个很坏的人啊，他种种做坏事，他也是我们善知识吗？是啊，他也是我们善知识，我们就以他作为借鉴吧。好，不要像他一样。好，他就视线做坏事给我们看的，所以他也是善知识，对我们都有利益，是吧？所以立法观察都可以作为教体，是吧？所以我们闻法、立法、观察，这个就是以法尘作为教体。以要言之，六尘体是法界，故一一无非教亲，亦无非行亲，亦无非理亲，但随根有立顿，故使迷雾不同耳。以要言之，农草要简的来加以说明，也就总而言之，六尘体是法界，六尘体是法界，六尘的教体它通通是属于法界，通通可以作为教体。所以一一无非教亲，每一层每一层没有不是属于教亲的，每一层每一层没有不是属于行亲的，没有不是属于理亲的。所以在楞严经上头，25位圣草，每一位都是以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这些每一根每一层它都能够证得圆通法门。所以根尘世每一种都可以作为教体，它都具足教行理三经的意义。但随根有立顿，只是随着我们众生的根基有立有顿，所以就导致这个迷惑觉悟不同罢了。所以我们众生的根基这个千丝万别，有的人根基非常利，有的人却很顿，利的 一听闻佛法，佛一开示他，哎，他就开悟证果了。顿根的就听了又听，听了又听，啊，换了又换，换了又换，啊，久久而不能够证果，所以就跟有立顿导致迷惑觉悟不同罢了。是经一经，即是经，这一个啊，经次的意义已经完毕。向下我们再来解释丙三这一课，叫做是菩萨心地品名。这是菩萨心地品的名称，它又分成三课，分成三课。丁一是菩萨，丁一就解释菩萨。那么我们先说明这个菩萨心地品。菩萨心地品，这是这一品的名称。在《法王经》里头啊，有61品，它是其中的一品，属于第十品菩萨心地品。菩萨心地，这是一品的别名，一品的别名。而这个品这个字是属于通品，通是通于诸品，每一品都称作品，但是菩萨心地不同于其。那菩萨是人，心地是法，这是能法一退，也是以能法作为此品的别名。现在我们先来解释菩萨这两个字。所以看着丁一是菩萨，梵语具缘摩诃菩提直地萨埵，此番大道心成就众生，或番觉有情，或云大事，或云开示，以其一世地尽，法是逢事，凡大假作，能为难事，上奉佛法，下化众生，彼此双运，故佛此名。今列去六趣，但称菩萨。我们先看到这，解释菩萨。梵语在印度发，它基础就这么少。摩诃菩提直地萨埵，他去主的称呼是这么长，此番大道心成就众生。我们此地就翻译叫做大道心成就的众生。因为菩萨他都是发菩提心的人，既然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他就是要上奉佛道，下发众生的人，因此称菩萨就叫做大道心成就的众生。或翻觉有情，或者把它翻译叫做觉有情。讲到觉有情有两个意思，第一是说明菩萨已经是一个觉悟的有情，第二表示菩萨他还能够觉悟有情的众生。那么第一种是属于自利，第二种就属于利他，他已经是一个觉悟的有情，属于自利，然后他又能够觉悟一切有情，这个是属于利他，所以合起来就叫做觉有情。破云大事，或者称作大事。什么叫做大事？因为他是发菩提心之人，也是发起大道心之人，所以称作大事。破云开示，或者称作开示，因为菩萨能够开导一切有情众生，使他们也能够了解佛陀的教法，依靠教法去如理的如法的修学，所以称作开示。以及一事地尽，法事逢事， 因为菩萨他是依于四谛的境界而发起四风四愿，四谛是什么？也就是苦集灭道，以苦谛之境，用苦谛的境界来观察一切众生，都是苦，都是苦。因为众生有五处的烦恼，二种的生死，所以一切的众生都是苦。因此菩萨就发起众生无边四愿度的愿，发起这种的四愿，使令为度者，使令能够度脱，也就是难行能行的意思。第二就是依靠极地的境界，观察一切烦恼是无穷无尽的，不但自己的烦恼是无量，一切的众生烦恼一样是也是一样无尽的，因此他就发起烦恼无尽四遍断的愿，也就是为解者令解，为能够了解了解能够觉悟的人，使令他能够了解能够觉悟，这个也就是难忍能忍，难以忍受的他能够忍受。第三层依于灭谛的境界，观察佛道是无上，任何修学都不能够超越过佛道啊！佛道虽然是无上，但是菩萨发心一定要成就无上的佛道，所以他就发了佛道无上誓愿成的誓愿，这个就是难成能成，也就是为证涅槃者，使令他能够证得涅槃，为成就无上菩提的，使令他能够成就无上菩提。第四就是依道地的境界，了知佛所说的法门是无量无边，虽然法门是无量无边，但是菩萨要上乘佛道下度众生，必须要修学无量的法门，因此他就发起法门无量誓愿学的愿，这个就是难学能学，也就是为安者能够使令为能够安宁的众生，使令他们能够获得安宁，这个叫做以其依四谛境发四弘誓，这种意思。接着凡大假作，凡也就是观凡啊，这个伟大的假作，广大的假作啊，就好比说古代的战士他带起了盔甲钢盔铁甲，他就冲锋陷阵，不怕敌人，就一直往前冲啊。那我们作为菩萨的行者也要如此，要发起大精进之心，勇猛精进之心，能为难事啊，人家不能做的他能够做，任何困难的事他都能够承担下来，上奉佛法下化众生，彼此双运啊，一个慈悲跟般若的智慧啊，要双方的运用，两者要兼用啊。假如光是有这个慈悲没有智慧，就落于爱见的慈悲；假如光有智慧而没有慈悲的话，就落入于小圣的圣草。所以要彼此双运咯，所以就复杂啊，菩萨的这种名称，菩萨的名称，这个凡大假作，能为难事，往上弘扬和弘扬佛法，往下化度无边的众生，彼此双运，所以就获得这种名称。今略去六支，现在省略去六个支，只称菩萨这两个字，因为我们中国的人啊，那么通常比较喜欢简略了啊，不喜欢那么长的名称，所以就简单称作菩萨。接着我们看第二，第二是心地， 有恶意即是心僻，有两种的意业。一第一场，这一段文念，有恶意，一以本经上卷而说，心指三十心，即实处实行实回向，地即实地，故三十心实地合称心地。二执法而言，心地即一切众生之本源心地，亦即诸佛之本源行菩萨道之根本。南心地二次据智者大师一书，则言亦是体面以品类说明大事要用。如人生之有心，能从万事，能生圣国，为大事所依，亦之如替。其次恶处犯往何处，是以上卷之三十心实地，是心第二次，此其约法四次。实则约法约律皆无不可，且下卷众亲戒品，若云诸法心中掌手送一切事项，发心一位，别连别别连持程序法门，若云乃至使发趣使张扬使金刚使替诸菩萨一送，我今亦如是说，是成一切菩萨之要用，一切大事之所依，欲以心地曰欲觉融通也。好，我们先看报车。丁二是心地，丁二体是心地，虽可有二业，心地有两种的意业。第一，以本经上卷而说，依靠我们本经上卷来说明。第一依靠我们本经上卷来说明，心就是指三十心，三十心也就是实处实行实回向，地也就是实地，实地。所以三十心实地合起来就称作心地，这是第一种的意义。二第二种的意义，执法而言，执法来说它那么心地即一切众生之本源心地，亦即诸佛之本源行菩萨道之根本，所以这个就叫做执法那么心地也就是一切众生的本源心地众生的本源心地也就是诸佛的本源心地。那么这种本源心地是梵王经的主题，不但诸佛以此作为本源心地，一切菩萨行菩萨道也是以这个本源心地为根本，所以也是行菩萨道的根本，所以这个叫做执法而说的。南心地二次据智者大师一书，则言意是譬名以品类所明大事要用，如人生之有心，能从万事，能生圣果，为大事所依，亦之如地。南而心地两个字根据智者大师的方往一说那么他就这么说，也是 PV 的名称， PV 的名称。为什么是 PV 的名称呢？因为这个在品类在心地品里头，菩萨心地品里头所说明大事，就菩萨他重要所运用的，就如同我们人的身体有这个心，他就能够总理万事万物，也能够升起殊胜的这个果报。 是随大菩萨所依止的，依止的对象，所以义理上就如同大地一样的，由于这个大地就能够生长一切的动植矿物。那么我们依于这个这个心电，就能够成就无上佛果菩提，所以是为大事所依，一直努力扬长。其次哦，我主方往何处，我忆大师，我忆祖师的方往何处里头，是以上卷，他是用上卷的三十心十地来解释心地两个字，此其为法四字，这个就是就着法来解释他的。那么前面指着他是就着比喻来说明心地，那无意他是这里就是就着法来解释心地。实则约法约喻皆无不可，实际说来呢，就着法就着比喻来说明心地，都是没有不可以的，都是可以的。且下卷啊，众情皆贫，乐缘初发心中常手诵一切思想发心意味，别别莲池成许法门啊。而且这个在下卷里头啊，姑且呢如同下卷而十众十八亲的戒法的品类，戒法的品类啊，假如是这么说，诸法心中常手诵一切光明金刚宝帖，是一切佛本愿，一切菩萨本愿，众生众觉等等啊，乃至下头啊，下头又有哈、啊。那么这个诸法心中常手诵一切，似乎像发心这一位，出发心这一位。那么什么是出发心？出发心我们也说明一下，心指三十心，即十处十行十。出发心也就是说三十诸佛都是先受菩萨戒作为初因，这个就属于出发心。出发心那么初发心中常所诵的一切，这一切是什么？光明金刚宝帖咯，光明金刚宝帖哈、啊。那么似乎就像发心这一位，别别个别个别啊，特别特别连处连此连取此成许的为成许的法门。若云假如是说乃至十法去。十法趣，十张扬，十金刚，十地，十法趣就是十处，十张扬就是十行，十金刚就是十回向，还有十地，诸菩萨亦诵，也是啊，这个三贤十地，诸菩萨也不是这么诵的。所以我今亦如是诵，我现在也是如是诵哦，不但是菩萨这么诵啊，我也是。啊，如此的诵，佛就是指佛，佛他也是如此的诵，所以佛他也是诵哦，他也是诵戒哦，啊，所以哦，我们都应当要诵戒啊，都要诵戒，那么要诵他能够练习到一字不漏他，一字不错他啊，就能够得奖，那、啊、太好太好了。所以我今一如是诵。是成一切菩萨之要用，是成然所也，一切菩萨、哦、最要紧最要运用的、啊、运用到他的一切大事之所依、啊、一切大事之所依止，一切的菩萨之所依止，欲以心辟欲觉融通矣，把它比喻做心地， 就更感谢哈，能够联络通达了，联络通达了哈。好，接着我们再说明这个品，这个字的意思，丁山四品，第四品这个字，品则范围八尺，此范为品。品则略也，异类相长，故名为品。此经有112卷62品，均为第十菩萨心地品，上下二卷，时时送出。南上卷名30心始地，为入佛果之根源；下卷名10众48亲切，又为行菩萨道之根本。训修因可，义理切磋，引一滴而至大海，烧一丸而聚众香，为贵精修，不是多疑。那么这个解释品，品这个字，品茶，品是什么？范围就叫做八尺。翻译中文的意思，此地就翻译叫做品。那么品是什么？品则略也，就是这个一类一类的意思，把同类的法归纳在一处，所以品也称作一类一品一章一段一篇种种这都是同一种的意思，把同类相似之法收归于一处，这个叫做品。异类相长，故名为品。此经有112卷62品，这里所说的跟罗什大师所说的不同，在我们的这个今天新的书已经出来了，你们有请到吧就是《佛说梵网经》《菩萨心地品》《卷上会释》这本的新书那么就用手抄写它，那么看起来还可以看清楚，还可以看清楚，还是很万幸哈。我是恐怕印出来不会清楚哈，那结果还好还好。那么这个在这一本的序文里头，序文里头他就有说到，序文就根据罗什大师。他说这一部经有120卷61品，所以跟偶益大师这里所说的112卷62品不同那么这个通常古德的说法都是根据罗什大师所说的所以我们细问就根据罗什大师所说的就120卷61品。好，我们先说到这向下文章，未来日回向。回向地即实地，故30心始地合称心地。其他诸品，这个是通别一对理经。